姊妹早晨，各位平安，感谢神教会的邀请，能够来到大家当中，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得力。今天我们思想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38至42节，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关于上好的福分。想思想咧系关于侍奉嘅真理啊，咁啊虽然呢个道理咧系对基督徒啊最贴切，但如果你系寻求紧主耶稣嘅咧，寻求真道嘅话咧，呢、这个信息都对你好大帮助，因为神嘅真理咧系真系好适切于我哋心灵嘅需要同埋生活上嘅应用噶。喺路加福音第十章38至42节啊。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段圣经好吗？好，一起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分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咁曾经听过个笑话呢，就都几发人心醒下。就讲到有一个基督徒呢，就星期日咁啊唔愿起身喎，咁佢太太呢，即係个老婆就催佢起身啦，起身啦，返教会啦。咁呢个基督徒就话，我唔想返教会。咁佢老婆问佢点解唔想返教会啊，因为教会啲人都唔鍾意我。咁太太第二次呢就催佢啦，起身啦，返教会啦，我唔想起身，因为呢教会好多弟兄姊妹呢都讲我唔好。咁最后一次呢，佢太太就催佢啦，起身啦，要返教会啦，如果唔系过钟㗎啦。咁呢个基督徒就问，点解我一定要返教会啊？咁个老婆就提佢话，因为你教会个牧师，所以你要返教会。侍奉有时嘅滋味呢，真係我諗大家都有啲回响下。喺圣经里面讲到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你们诵读的叫做什么，你叫做是经文诵读。若有人服侍我，主耶稣说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讲到侍奉，服侍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呼召，因为神透过主耶稣跟我们说，就是如果有人是这样来到服侍他的话呢，他尊重这个人，并且呢是要欣赏这个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能够这样尊重我们的话呢，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侍奉很容易变成交差。网上有一篇文章，英文叫做 Job Was Ministry，有人将它翻译，就给我们很多的提示，侍奉和交差的分别，我们一起来到看看。文章说，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只是交差性的工作，而有些人是很投入的侍奉。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就是这样，如果是因为没有人要做你才去做，那就叫交差；如果你是为主而做，那就叫侍奉；如果你因为人家批评你就放弃，这个叫交差；如果你是坚持到底，这个就是侍奉；如果是因为不影响你其他的活动你才去做，那叫交差；如果你是完全委身，甚至愿意放低你其他事情去承担的话，不离不弃，这个就是侍奉了；如果是因为没有人称赞和多谢你就放弃，这个就是交差；如果即使没有人认同你的是努力，你仍然是坚持到底，这个就是侍奉；如果我们只注目于事情的成败，这个叫交差；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处事的忠诚，这个就是侍奉。交差难叫人兴奋，侍奉就肯定会叫人 興奮難眠。平庸的教會充滿了交差的信徒，偉大不斷增長的教會充滿了侍奉的信徒。若果上帝呼召你去侍奉，不要交差地回應。如果你在交差緊，請放棄那份工作，找一個侍奉的崗位。因為上帝不希望我們停滯在差事之上，祂是願意我們興奮和忠誠地侍奉祂。我們屬於哪一類型呢？這個對我們、對你、對我有什麼提醒呢？侍奉總不是一件是時時能夠喜樂的事情，總有一些掙扎，總有一些是、我們要勝過的難處。甚至很多、信徒、領袖甚至傳道人開始侍奉的時候是非常之興奮，非常之是雀躍，非常之是單純，但是經過一年日之後，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以至到、身心靈是疲乏，或者受到很多的是相處傷痕，所以對侍奉慢慢變成一種交差，而在個苦中不知怎樣是走出來。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掙扎，今天的訊息幫助我們怎樣克服；如果你有這樣的經驗，今天的訊息會幫助我們能夠更上一個更美好的一個的境界。侍奉是人生的福分，是神所尊重，是我們基督徒所時時學習，並且在當中呢有得到很多的賞賜喜樂。但是怎樣好像今天經文一樣，主耶穌說和馬大說，你的妹妹選擇了一個上好的福分，是沒有人能夠奪走的，是什麼意思呢？當中是說出給我們聽侍奉什麼的要訣呢？怎樣能夠選擇到優先的次序呢？在這個伯大尼的家庭，一個侍奉的家庭，姐姐馬大、妹妹瑪利亞，還有一個弟弟拉撒路，是主耶穌所關愛的家庭，是離開耶路撒冷不遠一個地方所在的村莊，耶穌時時去探望他們。今天的經文將耶穌探望他們的心意來到陳明，也是給我們今天在這裡聽到的人對我們生命各方面能夠做一個反省。我們不需要來到對馬大或者瑪利亞的侍奉來有所是、批評，因為是馬大接耶穌去他屋企，是主動的聽到耶穌要來他屋企的時候，馬大去主動接待耶穌的。馬大的侍奉、馬大的工作是一種操勞走疊幕後的工作，他是膳食，他是廚房，他是奔波，他是體力、好像教會很多是場務、場地、總務這一類的工作。瑪利亞的侍奉是安靜的聽道，是敬拜的禱告、是詩歌的默想，是心靈的活動、這兩種侍奉都很重要，對不對？這兩種心靈裡面的活動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因為沒有馬大的服侍的話，很多人會餓死的；如果沒有瑪利亞的侍奉的話，個個在這裡做，很多人就累死的。所以在這裡來說，耶穌所教導我們的不是馬大、瑪利亞侍奉、不應該侍奉，或者是侍奉的對錯問題，而是說出要掌握怎樣能夠將一種服侍、將一種的對人的接待、對人的工作能夠變成一種喜樂、精彩的一種得力的一種的、侍奉。這個就是耶穌所要我們掌握的一種要訣。所以今天我們從三方面能夠是學習怎樣將侍奉變成興奮的事情，怎樣將侍奉變成快樂的事情，怎樣將侍奉變成合乎心神心意、又讓到我們能夠討神喜悅的。所以這個不論是你是初信主，你是學習侍奉，或者是有人邀請你，或者你正準備是考慮參加一個崗位，或者你已經在一個教會裡面一段時間，你做了基督徒成為一個領袖，我們都應該來到是好好的領受。所以第一方面來思想，主耶穌解釋的要訣，侍奉能夠變成一個上好的福分，侍奉變成一個得力精彩、討神喜悅、為人所能夠是得蒙福的，是先要將關係放在先，先關係先要作事工、不是調轉，那是將個優先次序、將個要訣來掌握、馬大這個做姐姐的就對主耶穌這樣說，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时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马大因为忙于侍奉，忙于工作，他对关系这方面的优先是就忘记了。在北京有一个讲师曾经是讲学，在课堂中间的休息时间，他就开玩笑地说，他说呢，有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就大有关系。即意思你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好有关系。广东人来讲就是，你有关系就没问题，你没关系就大有问题，即是这样的意思。虽然这句话的出处呢，可能是一些官场里面的人讲到拉关系来到升官发财，但是他是点出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或者人同一切之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来的。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或者一般人都知道，若果关系只是建立在利害上面呢，是不属于，不算是什么种好的关系。所以主耶稣点出一样的要诀，就是同神的关系同人的关系一定是要放在事工之先。如果这两方面的关系能够是美好的话，我们的事工呢能够达到有很大的果效。同神的关系，马大忙于服侍主和他的门徒，所以呢忽略了同人的关系，就产生了两种的危机了。第一种危机呢，就是将事工变了他的主人，将事工放在关系之前面呢，事工就成为我们的主。表面上我们是做紧事，我们是服侍紧人，但是呢是那样事，是那样的侍奉你牵住我们走。圣经里面神所用的人都是非常之注重同神的关系，但以你是一国的重要的政员，是一个在朝廷里面你都是日理万机的一个行政首长，但是他一日三次一生不改向神祷告。今天我们一日三次，就是吃饭那三次，早餐那次，午餐那次，祷告都是一个挣扎。但是但以你由年少到年老，一日三次跪在神面前向神祷告，这个是他掌握到这样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先关系后事工。而我们记得在创世纪五章22节提到有一个人叫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圣经说他生儿育女，圣经没有说他做到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有说他做到怎样是轰轰烈烈 的工作，但是讲到他同神同行300年生儿育女，就是指到我们一般好像我们所能够体会到，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一般的人，我们就领会到一件事，他在这些平凡的日子里面，他每日不忘与神同行，这种的亲密的关系，以至神要在他的话语里面记录以诺，并且是让世人知道他欣赏以诺，尊重以诺。耶稣时时在天未光的时候就去旷野祈祷，亲近父神，大家都知道，是吧？当人还在睡最后一段时间的睡眠的时候，耶稣已经起身要去亲近天父，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很多人留意到，就是耶稣的行程往往是一个祷告的行程，他由一个地方祷告去到另一个地方祷告，在祷告与祷告的地点中间，他就作出神要他作各样的奇妙的事情，来到让人知道永生的主的爱和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神所使用的人都是非常之着重将神的关系放在一切的工作之先的。所以若果没有这方面的留意的话，很多时候这个工作就成为了你的主人，不是神成为你的主人。第二种危机，如果我们没有掌握这要诀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会变成了神，我们取代了主耶稣，我们以为自己就是能够掌控一切的神明了。在这处 马大对主耶稣的要求，他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其实原文是没有个请字的，所以就变成什么呢？就对主耶稣吩咐了，叫他来帮我、啊、所以如果门徒在旁边就会留意到的话，咦，那怎么行啊？你变了主耶稣啊？你变了神 啊？ 啊，但是当我们忘记了先关系才事工的话，我们往往会犯了这个的危机了。人事事和神的关系很容易流向于利害的关系，对不对？一般拜偶像的人都是建造于利害的关系，但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往往又会忘记了，所以圣经里面神对的子民时时提醒、啊、耶和华是神，只有一位神，不可敬拜别的神，你的心不可以偏斜、啊、时时提醒他的子民，因为人事上和神是一种利害的关系，很多人去寻求神是寻求神所施的恩，所给的祝福，但圣经对人有一个更高的呼召，就是呼召人能够成为神的最好的朋友，心中的亲密的朋友，是一种很美好的关系，好像伊甸园神和始祖亚当夏娃在园里面那种的关系。神是要恢复人这种的地位，藉着主耶稣的救恩恢复这种和神是神儿女的地位，但是更重要就是恢复 父神和他的儿女属灵的儿女的关系、啊、圣经讲到一个人叫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啊、记载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讲话，好像人与朋友讲话一般、啊、而在生命记最后的时候，就是摩西、啊、的年日、啊、都是晚期的时候，这里记载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是对摩西的评价，他说再没有任何的先知，再没有任何的属灵的领袖可以比得上摩西，哪一样东西 比不上他呢？就是他和神是朋友，朋友面对面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神对人最高的一种呼召。所以圣经讲到罗马书12章1节，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你们如此侍奉原文是你们如此敬拜，这种侍奉就是一种敬拜，一种敬拜就是亲近神，将神的关系放在一切之先、啊、另外我们留意到先关系才事工的要诀，就是我们和人的关系都要很着重，放在一切的工作之前要建立美好。马大忙于服侍主，所以忽略了同人关系，他对他妹来到抱怨，对他妹来到批评，对不对？通常大姐呢通常都是觉得个细妹呢就渣啲嘅，冇咁叻嘅，仲要即系做姐姐啊做阿哥嗰啲仲要认叻啊，仲喺啲细佬啊妹妹面前认叻嘅。但是马大是因为他忙于服侍，忙于奔波，所以呢他的埋怨出嚟啦，佢同啊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他的论断，如果你要马大数他妹的不啱的话，他可以数到一箩箩出来的、啊、人很容易因为在这些的、啊、失调里面呢变成一种律法主义的，你就是活在信心的群体里面。律法主义就是说靠着自己的标准和力量你去作事，你都是、啊、决定事情，而一切别人所做的事都是要在自己这种标准来到量度，就变成一种 legalism 律法主义了。耶稣用葡萄树枝子做比喻说关系的重要、啊、说到我们是枝子，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要时时在祂里面，祂就会时时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不断的结果子，因为离开了主耶稣我们不能够作什么，这些果子也是与人相处，与人一同共事，与人一同的关系的果子。所以先关系才事工，主耶稣要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掌握，我们要归回，我们生命如果是葡萄树枝子的话，主耶稣说他要修剪的，这方面有什么地方我们是需要被神来修剪呢，以致我能够结果子更多呢？ 第二方面的要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侍奉，要服侍，能够成为上好的福分，美好的福分，是要先寻求安息，先得到安息，先要好忙碌。马大事后的士多，圣经说到心里忙乱，耶稣指出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耶稣叫两次马大，因为马大可能需要两次才醒一醒，但也表示耶稣关心他。心灵的安息，身体的安息，耶稣说你要先有这些安息，你要在这些安息里面得到能力，才好去忙你的事情。耶稣说到这两组的问题，忙乱和思虑，是我们时时是失去安息的原因。马大心里忙乱，忙乱就是被一些东西来到拉着走，忙乱就是被一些东西充实着他的心灵，没办法能够是向着应该有的方向来到走。耶稣没有责备马大去忙，因为耶稣自己都很忙，耶稣的忙的他工作量，我相信大家都很认同，就是多过世上所有的人。但是耶稣永远没有被这些忙成为他心里面失去了平安和安宁，耶稣永远都是有一份很安详，很有安宁，很有平静，很有平安的一种气息，让到他所服侍的人 都很惊讶，并且得到很多的帮助。忙碌不是罪，但是忙到疏离神就陷入罪里头。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情来到思虑烦扰，这句词指导一个人是失去了一种的平安，所以侍奉的人时时都很习惯来到被很多的事来到充溢，以为越多的事就越成功。这个香港人的背景，特别在香港长大的，是不是如果你没什么做，或者是稍微坐一坐，人就说怎么样啊，那么闲啊，觉得是一种失败的象征，所以对儿女在家里休闲，或者对配偶稍微休闲一下，就会觉得是有多一个指责的了。这是我们的背景的问题。有时服侍是很忙，但是不要失去了心里面的安息。先安息先要忙碌，也都是指出我们身体的要安息。因为当我们时间管理失控，身体没办法得到是充够休息的话，筋疲力尽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侍奉就不是一种得力或者是得神喜悦的侍奉。很多人曾经这么说，侍奉就无限的，教会的工作，侍奉的工作一世都做不完，这个是真的，但是体力就有限的，是不是？当你过了50准备要登录或者是要升仙，你就知道了。升仙的话就是做 senior 了、我太太有时都 提醒我，做工侍奉是要卖力，做工要卖力，你不要卖命，不要将命都卖了。很多传道人都牧师，我都有些经历会 burn out， 会消耗体力精神，以至到是 break down， 我很多时都会知道这样。现代的人死很多时不是没有东西吃，不是没有水喝，是过劳。过劳不是工作太多，可能是玩得太多，可能 是听到新闻说我的青年人打机会打死了，打到即是这个心脏衰弱死了，或者是游船可游到死了，都给我们有些现代人的警惕，就是哇这样都会死，以为很叹的嘛。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让所有的东西充溢着我们的生命，以为这些是成功，其实往往是一种危机。在南非有一个部落里面的土人呢，出名是走路是非常之快速，他们有时结队一起出去狩猎来到去觅食的时候呢，他们呢时时遵守他们老祖宗一 些提醒的。当一队的土人这些族人他们飞快的奔山过岭来到去寻找猎物的时候呢，忽然带头的会话就停在那里， 其他人一起就停在那里，然后大家就坐低，就停，停在那里安静一段的时间，然后再起身飞快地来到向前跑。有人问及这种习俗，他们解释就是说到，他说他们的祖宗提醒他们，若果人走得快，灵魂可能跟不上，要个灵魂跟得上，所以人越快就要越多 take break 停一停，然后让灵魂跟得上。其实这个对我们现代人是很大的当头棒喝的，因为忙碌的生活节奏，我们不单止将神放在后面，将圣灵也是疏离，所以耶稣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们那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是提醒我们，我们的身心灵是需要一致的，是需要一起的，不要做事做到六神无主，我们都试过这些经验，做到是眼都青光了，发了毛，人家问你定慢点啦，慢点啦，这些在公路上的时候见到这些人，是不是发了毛的，赶去哪呢，多几多分钟呢，做什么呢，最后就是悲剧发生，是不是。所以有人讲得好，他说宁可以因梦想忙碌，不要因忙碌来失去了梦想。基督徒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神合心意的人，能够成为经历到认识耶稣的一个人，能够被神能够塑造成为像主耶稣的人。所以可以忙但不要盲，可以忙但不要迷惘的惘字，更不要忙盲迷惘变成死亡，甚至身体不死亡，我们的灵性已经是枯干，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就是说到以赛亚书30章15至16节，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是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什么，平静安稳。但是以色列人竟然这样说，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先知就说，所以你们必然奔走。以色列人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要追赶你们，但先知就说，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当你以为快，其实危险就跟着你。这个欲速则不达，不单止是不得达，而且危险会追上你。先知就在提醒以色列民，也是神提醒我们他的儿女，忙不是不好，但是忙得有意义，忙得有价值，这种价值要有永恒。你越要忙，你就越要有时间想起你家人，想起你的神，想起你所服侍的人，想起你自己的身心灵，不要忙忙忙而忙。第三方面的要诀，主耶稣提醒我们，好像他对马大所发的说话，就是不单止是要先是有这个关系先至好事工，唔单止系先有安息，先至好忙碌，亦都系先有领受，先有行动。圣经话到马大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喺耶稣脚前听佢嘅道，听神嘅话啊，系一种领受。玛利亚所以被人欣赏就系佢喺行动之先，佢先静落嚟听下神嘅说话。OK。在这方面有两方面的领袖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生命的领袖和侍奉的领袖。每日我们时时被传道人牧师提醒，就是我们要守住与神有安静灵修的时候，让你的身心灵，一种的，用个修字，其实就有一些好像中国一些修炼，或者古圣一些的修道，但意思就是说到要在身心灵里面来到静听神的生命的说话。我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他很英勇打败了450个巴力的假先知，大家记得这件事迹。但是之后他竟然呢是慌忙的逃命，因为呢这个的耶洗别就是一个拜巴力假神的一个皇后，出追杀令，来到追杀他。以利亚就走到去一个山洞里面躲起来，后来神就找到他，就跟他说，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这个说话就提醒他，究竟你在这里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究竟你发生了什么事，知不知道。 他就竟然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的心灵里面，他的回应只是集中在他的绝望、他的软弱、他的无助。其实他去山洞里面，一般在沙漠、在旷野，先知去山洞，其实就是要寻找神的声音，这种的例子来的。但是当神来到将他发声的时候，跟他讲说话的时候，他所注意的只是自身、自己、自我的一切的无助的东西。所以神就向他发出声音。但以利亚经验就指出，那时耶和华在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但耶和华不在其中。即耶和华的声音没有透过这些来发出。风后地震，耶和华他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但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就听见了。神发声音不是人自己以为是一些惊天动地，是一些不可思议，或者是一些人眼目要注意的事情里面发出声音。如果这些事情发出声音的话，圣经往往记载是一些审判的声音，地震啊、天灾 等等。但是神要对先知以利亚的生命发出的说话，是在他心灵当他静听的时候，有一种微小的声音。不是讲到神的声音是微小，蚊子那么细声，好像没有吃饭那样讲话，不是。微小的声音指的是那人的心灵里面静听的时候，就静听到的声音。所以当我们体会到自己的软弱无助的时候，孤单或者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就是神的声音往往不在身外面，往往在心灵里面而发出。属神的声音往往不在环境里面来听到，那是在你的心境里面来听。所以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领受，是叫我们能够慎善明辨的，让心能够是领受，再一次能够活起来。这种生命的领受不是一种知识的领受，乃是透过神的话语在生命里面得到一种的亮光，明白到生命的污点在哪里，生命的阻塞在哪里，看到自己要对付、要除去、求神帮助除去的地方是什么。侍奉的人或者是有能力，或者是你在事业有成功的话，通常有四个考验，神往往在你职场里面、在你工作或者侍奉里面是向你来到发出的。第一个考验是关于 control 的问题，操控的问题，是操控还是放手。第二个问题就是苦毒的问题， bitterness， 是苦毒还是饶恕。第三个问题 issue 就是权力的问题， power 还是 humility 还是谦卑。第四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greed 贪婪的问题，贪念还是知足。你想一想，在你的经历里面往往都 人生里面的考验跟这四方面都有关系，对不对？你是不放手，一定要掌握自己生命，一定要操控事情，一定要操控一切的安排，还是要放手信靠神。另外就是苦读，在侍奉也好，跟人接触也好，在商场、在工作也好，去跟随神也好，往往会受到伤害。伤害是人生的过程里面必定要经历的事，但是伤害之后，你得到 你生命的反应是一种苦毒啊，定是一种饶恕的爱呢？往往神是要你考验，权力。人尝到揸权在位的滋味之后，就忘记了他出身本来一无，他来世界本来一无所有，他出身本来是卑微，不再持着谦卑的心来到去跟随神。这个也是神对我们一种的考验。最后就是贪念 Greek。 我的女儿时时看完书呢，就跟我沟通，看了哪本书对她什么的提醒样。她最近看一本书就跟我说，她说这本书讲人一生人都是在挣扎着知足与贪念的问题。 咁啊，我同司母主任分享一個生活嘅小節咧。啊，司母話：你去大統華買啲餸翻屋企食啦。咁，咁我去到就發現，哦，唔係嗰個人服侍同你裝餸喎，係你自己攞個盤咧去裝喎。咁我未試過啊嘛。咁啊，既然咁，梗係裝多啲啦，係咪？咁於是就去裝啦，係咪？裝完之後，佢先俾個盒我。咁佢一筆蓋落去咧，就要俾錢噶啦，就冇得翻轉頭。嗰時就發覺原來仲有好多空位喎，因為嗰個蓋高嘛，咁你以為裝滿咗，冚落去仲好多空位嘛。咁呢件事咧就耿耿於懷喎，翻屋企喎，同師母講，知道裝多啲啦，但係我又發覺原來有功課我學習喎，咁樣就原來人一生都係在知足嘅貪念裏邊咧嚟到係鬥爭，不論呢個係大貪小貪，就算係裝餸咁樣嚟到貪都係一樣。所以很多時候吃 buffet 咪見啲人啊，龍蝦擺出嚟之後，成盤都拿咗去嘅，係咪？其實食得曬都食唔曬噶，啊！但呢啲係小事情，呢啲係安全嘅一種考驗。但你要諗下、就是，好多係一種帶嚟好大嘅後果嘅一種考驗，對唔對？所以呢種係我生命嘅領受，往往就係我哋靜聽神嘅話語，去親近神嘅時候，神指出我哋生命裏邊嘅污點、嘅攔阻、嘅閉塞。是要我们能够依靠神去看到然后去胜过。还有侍奉的领袖是很宝贵的。马大马利亚的侍奉都很重要的。但真正的侍奉不是说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大事。那是说主要我们做什么事。这个是很不同的。你明白个分别吗？很多人听到很多振奋的信息啊，或者是很多属灵的伟人之后呢，往往觉得为神做大事，这个是好的。但是往往忽略了这些属灵的伟人，为什么神会让他做大事呢？就是他们懂得在神面前领受到，就是神要他做什么事情，而他顺服去做。所以成功不是最重要，顺服是最重要。你明白个分别吗？你生命成功不是表示在神眼前你是一个怎样叻威水、多冠冕的一个人。神所要比冠冕多的是那些生命每一样越来越顺服神的人，明白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侍奉的领袖、啊、主的心意对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要讲出来，所以他探望他们一家人。他来到是关心的，就是他们能够听到他的心事是什么。主耶稣关心的不是他来到吃什么啊、用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啊、主耶稣提醒马大的。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去、啊、中东帮助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开会三个钟头，安排一些事情，祈祷三分钟之后就开会决定安排一些事情。这班中东的基督徒之后很惊讶，对他们说，我们祈祷要三日，你们三分钟祈完祷就做事。美国宣教士，美国人效率很高的嘛，很厉害，什么都 packaging 就做事的了。这对我们都现代人都很大提醒、啊、往往我们开会啊，我们做事啊，我们家庭会议啊，是吧？或者去做什么去做什么、啊、一句话半秒钟祷告那就做的了。所以最近、有人有一领袖跟我说，可不可以教导我们怎样是做 corporate 的 discernment， 就是一班的领袖，一群的基督徒，怎样全体地去分辨神的旨意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对教会的工作很重要。所以这个危险就是，若果、啊、动多过静，做多过亲近神，侍奉多过亲近，做多过祈祷，忙多个安息，危险就跟上你噶啦。所以呢种就系侍奉一种嘅领袖啊。因为时间咧，我哋要去到最后啦。所以喺总结嚟讲咧，有牧师咧将呢三方面咧咁样用嘅英文吓、啊，英文牧师啊将佢咁列，佢话 relation、rest 同埋 receive， 我觉得好应合呢个嘅提醒就系、是。我们先在关系有美好，然后才好 去作事工，我们先得到安息里面的力量，先要好去忙，我们先领受了生命和侍奉的亮光，我们先可以去付出去。这些是很大对我们的帮助。最后一个故事，有三棵树，这三棵树呢在他们心中呢都对造物主的恩情呢很想来到是报恩，他们大家都在分享他们的理想，要为神作美好的侍奉，作为神作一些美好的事。第一棵树就说，我要为神呢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一个装珠宝 的箱，收藏所有的宝物，让人惊叹神的丰盛。第二棵树呢就说，我理想就是能够做一只大船，成为一只大船呢就为神乘风破浪，承载呢神的仆人呢去远方宣教。最后一棵树就说，我希望能够越长越高呢，高入云端，人来到看我的时候呢就会仰望到我创造我的神。但是人生往往都是出人意表，是不是？故事都是往往的结局呢都人都不能够如愿以偿的啦，是不是？那第一棵树呢就真的作了一个器皿，成为了一个器皿，但是不是贵重的，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做了一个什么卑贱器皿呢？就是装一些的饲料，喂猪啊，喂牛啊，喂羊的一个饲料箱。第二棵树呢做不成一条大船呢，就成为一只小船，而且是破旧的，不经历风浪的。最后一棵树呢就更惨，他想越长越高，怎知呢人看到他还没长高就被人砍了下来，掉在路边没人理。这三棵树都各有理想，但是人生都不能够如愿以偿，心里面都是屈屈不得乐。但是想不到他们的造物主呢是这么怜悯，这么纪念他们的心，因为神不是看人的外表，是看人的内心，所以对他们的心中所挂念的没有是忘记。最后原来这三棵树都能够为主所用。第一棵树怎样呢？怎样为主所用呢？他不能够变成一个珠宝箱，变成一个盗物的饲料箱。怎知道主耶稣出世的时候呢就找了他来到是给圣婴来到是安睡在那里。第二棵树呢做不成一个大船，做一个破烂的小船。但想不到呢主耶稣一日跟门徒说，我们就要坐一只船去那边。在那只船就看到主耶稣怎样平静风浪的奇迹。第三棵树呢做不成很高高入云端的高树，被人斩了在一边。但想不到当主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呢，兵丁要找一块木头来做十字架呢，就拿了他们做十字架。于是他跟主耶稣一同的经历到主耶稣的受苦和成就救赎的大功。这个故事呢给我很深的感触，就是说往往我们想去为神做一些理想的事，往往我们人生想做一些伟大的事业，但当我们不明白神想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是事不得，事半功倍，反而呢是屈屈得不得乐，觉得神呢是觉得你自己怀才不遇，神没起用你，神没给你做更大的事情。只不过原来呢我们没有问神究竟神想你做什么，但是神没有看小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神顾念我们，最后仍然是使用我们，在祂的计划里面，在祂要祝福这个世人上面，你都有份。所以神的智慧、神的怜悯、神的爱，实在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很大的感触。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今天以后的人生怎样跟随神呢？玛利亚她不怕人家 说的说话，她打破传统，她不怕人家的人言，她找着机会就去选上上好的福分。如果我们想侍奉，我们的服侍能够合神心意，但有果效，而且是喜乐精彩的话，我们有没有掌握这三方面的要诀呢？生命不是在乎长短，就是在乎有没有贡献，不是在乎你长命百岁到几多岁，乃是你怎样生活下去，怎样你的人生。你所做的事不是多不是少的问题， 在里面永恒的价值意义有多少样。如果你没有侍奉的话，请你不要有藉口、啊、让神知道你的心，愿意去跟随服侍他。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的话，你又不用是惊慌，因为圣经里面很多人觉得自己不配。亚伯拉罕说自己很老了，约瑟就被人家从年约代过，摩西呢又很疾的，他说自己基甸呢说自己穷的、啊、彼得呢又很冲动的，多马很多疑的，但是神每一个都使用。所以弟兄姊妹，神很乐意使用你，因为神爱你，神拯救你，神为你钉在十架，这个的受苦受难之复活之，就是神的爱再一次彰显的时刻。如果你怀疑神的爱的话，你看一看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因为没有一个人好像他一样这样一生爱你，为你死。因为就是当我们还作罪人，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已经是看中我们，已经是宝贝我们，已经是要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好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能够是得着上好一切的福分，永恒的福分。你愿意这样跟随神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求你自己监察，我们的祷愿你都是聆听，求你自己垂听。主耶稣啊，今日有愿意被你使用，愿意是跟随你的，求你照你应许一样，你都是祝福他，引导他们，让他们的心灵在你面前被你所尊重，被你所欣赏。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心灵都向你发出，我在这里，请使用我们，我们愿意侍奉你。求主祝福基约宣道会的弟兄姊妹和领袖，让他们在神面前能够蒙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